亲爱的主耶稣，有了你，一切都变成美好。除你以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有了你，我们领受你的救恩，仅此一生，转眼就过。唯有出于你，为你而做，永远长存。我们为爱你，把自己献给你。是的，主耶稣，你堪当我们用全部的生命来属于你，来遵行的诫命，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求你悦纳我们成为你祭坛上馨香的活祭，让我们不以此事同化，反而能够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好使我们能认识什么是成全的事，什么是悦纳你的事，什么是我们当行的事，好使我们能够深深的认识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我们为爱你，把自己献给你，要忠心的为你作证。是的，主耶稣，为爱你献上一生，为你作证，忠心忠信不变。求你保守我们对你的忠心，对你的忠信。求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看到你的救恩，你救恩的手在我们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能够看见你的荣耀，能够看见你的国度，看见你把你的国度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国度里跟你在一起，是多么多么的美好。主耶稣，求你开启我们属灵的耳朵，能够听见你永生的话，能够听见你慈爱的话。你开启我们的嘴，能够诉说你摆在我们心中你向我们讲的话。你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再爱世界，而完完全全爱你。让我们今天就在这里能够听见你，能够看见你，能够诉说见证你的美好，能够被你的爱拥抱触摸，让我们的心就在今晚被你的爱所充满。是的，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渴慕你，我们寻求你，我们爱慕你，我们呼求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里献上我们对你的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哈嘎巴拉伊嘟嘟嘟伊达嘎巴拉伊达拉，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哈嘎巴拉伊嘟嘟嘟伊达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赞美主，我们继续读主的话，继续来承受主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中对我们的训诲。我们今天要读的查经的章节是但以理先知书的第六章十一到十五节，达尼尔先知书诗高本的是第六章十二到十六节。我们今天读英文的人都不在场，所以我们就读两个版本的中文。我们可以先打开诗高本，我们读达尼尔先知书第六章十二到十六节。
那些人群体艰难，看见达尼尔正在自己的天主前祈求哀祷，他们遂去见君王，向他提及禁令说，陛下不是签署了这样的一道禁令，三十天内不向大王而向任何神子或任何人祈求的，应将他投入狮子圈内吗？君王回答说，确有此事，照马代人和波斯人的法律是不可更改的。他们便对君王说道，大王，犹大俘虏中的那个达尼尔既然不介意陛下和陛下所签署的禁令，仍照常一日三次自作祈祷。君王听了这些话十分难过，有心要救达尼尔，君王直到日落要设法解救他。
但是那些人
又群集到君王前，对君王说，大王陛下要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的法律，凡君王所立的禁令和法令是不可更改的。
我们继续念和合本第六章十一节到十五节。
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三十天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
并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经历上盖了玉玺吗？
王回答说，确有此事，照
马
代
和波斯
人的力
是不
可
更
改
的。
他们对王说，王啊，你那
被
指
犹
大人
中
的
代
理
不
理
你，
也
不
遵守盖的
玉
玺
的
纪律。
他
竟
一
日三次祈祷。
王
听见
这
话
就
甚是愁烦，
一
心要
救
代
理
你，
筹
划
解
救他。
直到
日
落的
时
候，
那
些
人
就纷
纷
聚
集来
见
王，
说：“
王
啊，
当知
道
马
代
人
和
波斯
人
有力，凡
王
所
立
的
禁
令
和律令
都
不
可
更
改。”有几个字不一样，马代人那里
用
米利，
用的是米迪亚，
米迪亚人，
马代人，
不管什么翻译都不能阻挡我们领受神的真理，领受神的恩典。马代人，我这里也是马代人。感谢赞美主，他真理的话要向我们显示他不变的真理。那些人就是在波斯国里那一些侍奉君王的、侍奉大力乌王的那一些有权势有位置的人，他们纷纷的聚集，他们聚集在一起做什么？就是继续的要做他们前面设的计谋，他们要看但以理在他神的面前祈求的这一件事。那么但以理真是有生命的见证，我们上次读到了，但以理知道了第十节禁令已经盖了玉玺，他知道这已经是在那个马代人波斯人的国度里不会再改变的一个事实。他就到了自己的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他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所以他跪在神的面前祷告，就是诉说他对神的盼望祈求，感谢就是谢谢神过去照顾他，现在也会照顾他，未来还是会照顾他，跟素常一样，就是平常怎样他就怎样。有时我们好像觉得我有困难时候我祈祷比较迫切一点，我困难解决了我祈祷就是轻忽一点，这是不该有的态度。素常一样，就是有困难跟没有困难时都是要非常非常的敬虔，都是要非常非常的诚心，都是要非常非常的敞开自己，把自己的心向神完全倾倒出来，这就是一个该有的跟神在一起的往来祈祷。当他跟往常一样这样做，其实那些人也知道他会这样做，那些人就等着他这样做，那些人已经用这个禁令要来诓他，要来害他。那么他们很高兴，因为他们好像诡计得逞，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三十天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他们就来提醒王的这一件事，他们表面好像愿意承行王的命令。三十天内，这是这一个法律所定的。三十有一个特别的意思，耶稣三十岁开始传播天国的福音。约瑟，创世纪的约瑟，他被下到监里，大约三十岁的时候他被提起来做神要他做的事情。所以三十天但以理没有改变他应当做的事，那么三十天就是他的见证要被显示出来，这真理的光要被释放出来。王啊，三十天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他们用王所说的话在提醒王，其实真正的王是天地的主宰，万王之王。那么王口中所说的话是不能随意改变的，本来就不能随意改变的。事实上我们蒙神的召叫，我们 也承受了耶稣基督君王的以他一同为王的职分，也就是我们的口舌不能够朝三暮四，人前人后不一样，这些都不合乎神的心。所以这一个世界的王也不能够随便去讲话。我们的主更是在路加福音21:33，就是天地会过去，从主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天地会过去，从主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马太福音5:18，就是法律上、律法上、旧约的法律，一笔一画都不会过去。主来是成行律法，而不是废弃律法。那么换句话说，不论是旧约他所说的话，新约他所说的话，所有神的话会不会过去？不会，完全不会过去。所以有一种能够震撼王的那一个回应，就是抓住他的话向他祈祷。我们要学会这一个抓住主的话，到主面前祈祷。主啊，你不是应许我一人信你全家得救吗？那我家中还没有信你的人，我就把他们交在你的掌管中。你这样恳切的求，主耶稣会不会说那是过去的事？他不会。我们前两次的天国福音里面也讲到，约珥先知所预言的在五旬节应验了。那个预言的内容我们需要知道，就是等一段时间他应许了，那么应许以后就在这个应许里面，其中一个就是凡求告主名的必然获救，凡是求告主名的必然获救。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才会去回应。所以这些人到王面前也是讲一个重要的话，不是随便讲一些其他的话，讲半天没有重点，没有焦点，他们是非常抓住那个要点。同样的，我们祈祷不是只是讲话，而是讲出一个有分量的那一个祈祷的祷词。所以向着神祈祷，凡求告你名的必然获救，特别在末后的时代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需要他的救恩太多太多，非常需要的救恩太多太多。那我们呼求他，他就救我们，他真的救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凡有血肉的人身上，我都倾注我的圣灵，我要用圣灵浇灌在一切有血肉人身上，因为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今天我跟秦中去拜访一位我们所关心的一位长者，他摔了一跤，可是主保守他，治愈的非常好。我们看到墙上有一个大洞，他的头上倒是没有事。我们谈话的时候非常非常喜悦，因为他有主，主保守他，他呼求主，主就回应他。当我们呼求主，凡求告主名的，我们在谈话的时候，这位Jack Toes 他也在我们天国福音里面为主作证过好几次，讲话非常有力量。他上一次就是讲量子信心的那一位，他前一阵子4天前摔了一跤，但是感谢神，他好得很，身上有一些淤青，可是好得很。那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有人，他的亲人就说你要去医院去急救，你要去医院，你要去医院。可是他说我第一个求的是求神，那么神已经治愈我了，一切都好，不需要去医院。其实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他求神，因为他知道，他说他跟他的太太有时会被别人认为有一点点太特别的基督徒，也就是怎么这么信，甚至别人说你有点迷信。其实不是迷信，我们应当如此，对不对？应当如此。所以当我们领受了神的灵，就会不一样。我以前也觉得那些人有点奇怪，那些人在圣灵里热心生活，在主内热心生活的人，我倒没有想要去迫害他，我觉得说看得不太顺眼，不太明白。可是当我充满了圣灵，我就明白了，我居然变成这样。那别人这样说我，我也不以为无，没问题。你说我太爱主有什么问题？我知道我没问题，不爱主才是真有问题。所以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扭曲，当神把他的真理的灵赐下来的时候就会改变。那么我们知道，就是求圣灵充满这一个应许已经应验了，对不对？所以任何的时间就会应验，甚至在我们的聚会中100%的人充满了圣灵，或者是极大多数的人，那没有得到的都不是神不给，而是他们不信。 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信，我们信我们就得着。我们特别是抓住神的话，你说一切有血恩的身上，你说你的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说已经开始应验了，那么就是开始应验，是不能回收的，不能回收的。你们说圣灵可以收回到天上当作没有吗？不能。那么这世上的王都显明了不能，我们天上的王更是，他只不过是世上的王。那么我们看到他们这样去提醒王的时候，王就回答说，知道他们说的什么，他就回答说，实有这事，就是确有这事，真的是有这样事。所以王能不能够打马虎眼？他可不可以毁约？然后就不承认。事实上尽管他有不同的想法，他都不能够承认他盖的预许，他所颁布的命令。这是王的性情，王的生命。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愿意所说的话是废弃的。这是我求神帮助我，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就是我们奉主的名所说的话是不能够随便废弃的。经上也说，箴言记说，纵使我自己受到亏损，我也不废弃所说过的话。那么其实那些亏损都会变成了，不但没有亏损，反而是得到了更多神的恩典。如果我们摇摆不定，摇摆不定，我们变成说谎者，神的恩典会降在说谎者的身上吗？不会，因为他不能够为你说的谎言作证。如果你的意思是两个，似而又非，那么他要听你哪一个？没办法听你的是，听你的是就是否定你的非，听你的非就是否定你的是。比如说神让你祝福我这个工作，求你祝福我这个工作，发现这个工作我 还在这里祝福改变我的工作，另外一方面说这个工作太坏了，神收走他吧，那么神听你哪一个？啊，这是我奉你的名一辈子结婚的我的老公我的老婆，啊，你收走他吧，你带走他吧，或者说你让我不要离开吧，我不知道听谁的哈，人都不知道听谁的，那么主他怎么去听这样子的两种完全不同意思的祈祷？有的祈祷我们可以祈祷很长的时间，神啊，你会救我的孩子的，你一定会救，每次祈祷都是这样，没有一次不是这样。有一次神感动我，在约书亚那本书上我看到他说，至于我，我和我的一家人都要侍奉我们的神耶和华，别人你要怎么侍奉谁，你们自己做个决定吧，至于我和我的家人要全家侍奉神。我就感动说，神啊，这个我也要，你给约书亚这一份好我也要。其实我在求的时候，我们家 50% 还没有在侍奉神，那是我跟何美已经侍奉神，我们两个女儿还有点点搞不清楚状况。可是我求了就没有改变，求了就没有改变，求了就没有改变，应验了没？应验了。当没有应验时你还求，那叫做信心啊。那么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建立在神的话。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一个王他都不会改变，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他知道不可更改的，他又讲一次不可更改，能不能改？就不可以改。所以抓住了王的话是一个好大的保证。这一个世界的王他的话也被抓住了，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的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其实好像他们为王而好处而说一些做一些，好像在保护王，其实呢他们是在陷害王，让王陷于不义。他们好像为王打算。我们看第六章第二节，这一些有位置的人有120个总督，在总督上面又立了三个总长，所以有122个人除了但以理之外，那么他们都在王的面前奉旨，免得王受亏损，免得王受亏损。所以不能够让王受亏损，这是他们被摆在一个位置，也就是我们被神摆到一个重要的位置，是不是让神受亏损？神的羊，主的羊很受苦的来把他们在伤口上撒盐，把他们恶意对待了，那是该的吗？那是不该的，完全不该的。那么只是吃羊肉喝香血要他奉献给你，那么你又不照顾他，可以吗？ 你站在一个位置上是应当报效给你这位置的主跟权柄，所以主把我们摆在一个重要的这一个位置上，这个世代我们都被摆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一个位置，那我们就要好好的用这个位置来成行神对我们的旨意。那这些人在那位置上，其实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是对整个王国有最大的杀伤力，对不对？把最重要的最好的一个人要流他的血，那么这个血债是大的，那么这个血债流下去以后，那真的有异梦谁来解释呢？真的走不下去的时候谁来说呢？真的墙壁上写字了或其他的事，那谁来解决呢？那他们是不是把最重要的一个国宝级的人物要把他陷于不义，而且要借着谁的手？王的手。所以王是被陷害了，王是被陷害了。所以王听见这句话就甚忧烦，很忧烦。如果我们的工作让神很忧烦，好不好？其实不好。那你是在侍奉神吗？你让他很忧烦，那么你就不是在侍奉他。那么王一心想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他想要救他，他想要救他，他想要救他，他非常非常的盼望能够救但以理。但是这一个他想了一整天，也这里提到了说直到日落，从白天到太阳下山的时候，他想出办法来没？没有，因为卡住了一个玉玺盖上去的这个命令不能够废弃。那违背这个命令的人是不是真的违背了？是，按照这个命令确实违背了，那么这个命令确实卡住了，但是这个命令是在王没有想到的方的状况下签的，如果他早知道他不会这样签的。我们的主会不会被人陷害说了不该说的话？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没有人可以完完全全让神不知道他的诡计而落入了圈套，但是人可能，神却不会。他非常非常的愁烦，其实这一天他不好过，非常非常不好过。这一天其他人好过吗？也不见得，也不知道会怎样，就是悬在那边。可是他们是带着一个盼望，哇，他们的诡计要得逞了。其实这样的盼望是不易的，最后一定失望，最后会到火湖里去。那么我们的盼望如果在神那里是绝对不会失望的。一人信主全家得救，就是神的话，我要信，我要信你，你家中的每一个人都不能放掉。哎呀，你不满意你儿子啊，你滚开吧，不可以这样说，连对于一个动物都不好这样说说，那么更何况是家人啊，家人，因为这就是我的家，这就是我的地方啊，那也是神把我们聚在一起蒙恩的地方。所以到了日落，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有没有怀好意？
不
怀好意，因为他们不想要拖，拖过今天可以继续的拖下去，那么他们不要拖，一定要赶快的执行。你们想他这么爱王法吗？不是，他们爱自己的私欲偏情。我们也要一定要把我们的心向神敞开，我们到底侍奉神是为了神的荣耀呢，还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偏情，还是为了自己个人在生命中有一些盼望想要得到的得着呢？我们是让神得着安慰，还是我们要自己的安慰却建立在流别人的血呢？这是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的地方。他们纷纷聚集来见王，就是一批一批的，一大批，不是一个人，全部合在一起。我们的主也曾经这样被迫害了，全部人都喊着钉死他，包括祭司长，包括金师，包括那些有权势的人，应该是带领以色列子民的这些人，他们集结起来，也像这些来的人都是有位置的，才可以到君王面前，他们集结起来，他们迫害耶稣。可是耶稣就是为此而来的，他就是这样要完成他对我们的救恩， 他也是这样，要把一切人的罪都摊在光中。我们有一天知道了自己做了伤害主的事，就是我们悔改的那一天。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我们真的不知道，可是主耶稣他就为我们不知道所做的事情他付了代价。他还祈祷说，父啊，求你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那一个主祈祷的对象包不包括你我，包括，其实包括过去现在跟未来所有的人类都是他救的。这一个救恩是主他在最大的痛苦的时候他愿意而且求阿爸父宽恕，你看我为他们留了救赎的保险，就求你用这血洗净他们的罪污。所以我们的主他是这样的，在迫害中仍然没有改变他的爱，为神的本性他没有改变，他没有改变。所以主是不是很不愿意的而交托他的生命？不是，他是非常愿意，非常愿意。所以自从主召叫我侍奉他的那一天，我是兴高采烈的时候，很愿意，很愿意，非常愿意。任何的事情我就很愿意，能够活着侍奉你我很愿意。所以不能够不带着喜乐来承行神的旨意。因为诗篇一百篇说，高唱感恩歌，迈向他的大门，吟咏赞美诗，进入他的宫里，向他致谢。我们只有在感谢赞美中间向他献上，因为侍奉神必须要兴高采烈。他说因常欢乐，喜乐于我就是你的力量。我们需要他的力量来侍奉他。可是那个时候这王喜不喜乐？他喜乐不起来了。他其实不是很认识但以理的神，他喜乐不起来。那一些作恶的人喜不喜乐？
喜乐，
假喜乐。那个喜乐不会很久，后来呢是狮子很喜乐，我们后来会读到，我现在不讲那个后来要查的，我们会看到。那么但以理喜不喜乐？我相信是平安跟喜乐。平安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不意外，他不意外，他停止肉身的时候，他进入神的安息。你想那一天他三次他跪在神的面前，是一种很痛苦吗？不是，是一个照样。那么照样的意思就是他是不是一直是喜乐的？是，那么就照样喜乐。所以帖撒罗尼前书第五章16、17、18节说，要常常的欢乐，应当常常的欢乐，要不住的祈祷，不断的祈祷，要事事感谢神，这是神在基督内对我们的旨意。所以这个喜乐是有常常的，在基督内我们必须常常的喜乐。我相信但以理是常常喜乐的人，尽管在磨难中迫害中还是不喜乐。我也相信我们的主耶稣是喜乐的，把他自己交给神。因为他说完成了是很痛苦说吗？不是，那个痛苦是外在，我不否认那个极大的身体上的痛苦，可是很喜乐，非常喜乐。我今天去看Jack Toast 跟 Grace Toast， 我们在谈论一些主的好。他说：“哦，主很多的丰富。”他说：“我记得你谈到船上生病的时候，你经验到很大的喜乐。”我说：“对，我在极大的痛中间，可是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喜乐。我做过这个见证，是真的。”那也就是说，连在磨难中，我们也可以因着神而喜乐，也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在任何的状况都抓住。那是为什么？因为神说因常欢乐，那可不可能？那就可能啊。如果不是的话，那是谁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不是神说错了。我们抓住神的话，他真的给我们那一个丰盛跟美好。是我躺在医院，是前几天我的身体最痛的时候，有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圣灵的喜乐充满在我的心里。我那时候躺到那边，我理智上知道说我现在不应该起来，可是我整个人好像起来在跳啊动啊，在跳舞啊，就是很慌的。我一方面理智知道说我现在的身体是本来身体很疼痛的，但是完全不痛，就像个健康人一样。我没什么可以夸耀的，我夸耀的是夸耀神的真实，他真实的给了我那个喜乐，给了我安慰。 不是每个时间都这样，至少一段时间就让我其他时间能够抓住，用信心坚忍走前面的路。所以王的忧愁后来变成喜乐，是因为他是正直良善的人，他不在罪恶上有份。王很忧愁，那些人聚集到王前来说，王啊，当知道马代和波斯人的力，凡王所立的禁令和规律都不可更改。他们又在提醒王，王有没有否认？没有，他真的很难受，可是他还是做了正义的事，也就是按照公义，他不能够签署了玉玺，盖了玉玺。如果废弃的话，以后盖的谁来听呢？谁来听呢？那么他好像很无助，对于这样的一个处境。有的时候，你虽然很有钱、有地位、有很多，有时也会碰到一种很无助、很无助。那么这个无助就是他超越了你的能够掌管的，他没有办法管这个状况了。他也认出这个状况是完全不能管。我们翻到但以理先知书，尼布甲尼撒他做了梦，后来在梦中但以理解释给他听，在第四章的第25节，就是最后一句话，他受的苦难是为了神要他知道，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是但以理告诉了尼布甲尼撒，在他七年很痛苦的那个一就赶出人间与野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路滴湿，且要经过七起，直到你知道，那是
诗歌22节，
诗高的22节，但以理书的第四章的25节，直到你知道。所以他花了很长的时间，他知道了，他知道的这件事是不是真理？是，我们需要花七年才知道，可以立刻知道，可以立刻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知道谁在人的国中掌权？神，耶和华。但以理知不知道？知道，所以他很平安。那么那122个人知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所以胆大包天，其实糊涂胆大。当我们真的认识神的荣耀，我们会服下来，尼布甲尼撒就服下来了。但是这前面的例子，这些人怎么学不会呢？没有很久啊，学不会。有人为什么不认识神是什么呢？神是谁呢？神是怎样性质呢？神是怎样伟大呢？神是怎样全能呢？神如何在大小事上都掌权呢？有人也真的搞不清楚，而我们却要清楚，神在一切事上掌权，大事小事为他都是容易的事。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那么在不在马代波斯国掌权？在不在巴比伦国掌权？那么在不在美国掌权？在不在中国掌权？在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国家里掌权，这是真的，因为他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他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那么这一个世界的王不能够做了，也就是大利乌王已经完全不能做了，他已经不能了，他只能停手了。但是神掌不掌权？神仍然掌权，神完全掌权，神仍然掌权。那我们看到了王的旨意跟这一些他的手下是不是意见不一样，而且是极大的不一样，完完全全的不一样。那跟神的旨意呢，也是那些作恶的人就是不一样。他们整个集结起来，能不能够否认耶稣基督的权柄，他的王权？主仍然掌权，他完全掌权。其实我们现今也活到一个世代里，那个上位的跟中间这一位的跟各个层级的又开始好多的不好的方式在集结起来，立不好的法律来流一人的血的这个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讲的这样，我神开我们的眼会看到整个世界在一种整个的秩序很混淆的。那有的时候他们都会说要立一个法律来帮助大家执法，有没有？很像。那立了一个法律，那个法律是极恶的，然后他就说我是在执法的，那么其实是在满足他的私欲偏，很像这些人。所以这一个世代也有这样的灵， 有一点很重要的事，就是耶和华掌不掌权？
掌权。
哦，我们很安慰，是耶和华你掌权。有的时候在这里你是被迫害的，和基督徒是被迫害的，基督徒被迫害的。有些基督徒真的是首当其冲，就是被坏人要来迫害。那么最近在阿富汗以及米桑和莫桑比克那里的基督徒是被追杀的，被用各种责难杀害的，所以死了很多的很多的基督徒，所以他们没有什么不对的事情，可是这一个败坏，他们说我们要除掉这个地方，他们说的败坏其实反过来的，那就是说不法的变成合法的，合法的变不法的，啊，罪人都没关系，都来吧，都入境吧。可是真的合法的人，不让你有工作，不让你在那个位置上，不让你去亲近神的这一些的恶法，这个状况也在发生，在发生。所以但以理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在环境好的时候，我们应当亲近神，对不对？要不断的事事感谢，不断祈祷。常常欢乐，那么在不好的状况呢？还是这样，因为神不改变，他给我们的应许不改变，他有办法让我们进到完完全全他的得胜。那我们现在就看到说，有一种很大的状况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所以但以理是不是悖逆？不是，他是顺服。那么按照这个整个的法律，他是不是被人家抓住了把柄，说他挑战王命？他故意的，
明知故犯，
就是
不理王，
就是他说这个律不是已经定了吗？那么就在这里，你的国里，你掳来的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他是不是真的不理这个法律？某种情形也是，他是不是真的灵里面是不理？不是，也不尊你。盖了玉玺的禁令，表面上是，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很多表面上讲的好听的是流人血的，在神的眼中定罪的，那有的时候是在表面上好像被定罪的。我相信那些为了耶稣基督的信仰，在一些地方受迫害的，在莫桑比克，在阿富汗，就在现在这个时候，神会纪念他们的。神会纪念他们，那神也保守很多的人，让他们不受害。什么叫做顺服？是我们必须要准备我们的生命，我们必须准备我们的生命。那你到底是顺服这一些管理的这些总督呢、总长呢，还是顺服王呢？其实王的心是什么？不是这样的，只是王被他们利用了，而立了一个法，那个法就是恶法。在罗马书的第十三章那里提到了说，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我们都要顺服。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我们要顺服。我们可以搬到罗马书第十三章，罗马书第十三章的第一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每人要服从上级有权柄的人，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天主来的，所有的权柄都是由天主规定的。
每一个人都要服从权柄，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凡是掌权的都是神给他的命令，是不是他愿意给这个王权给谁就给谁？他是不是在王国里掌权，他仍然在案例着代表他掌权的这些执政者、掌权者。下一节。
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那么抗拒神的就是要自取刑罚，不能够抗拒神的权柄。第三节。
因为长官为行善的人是不可怕的，为行恶的人才是可怕的。你愿意不怕掌权的吗？你行善吧，那就可由他得到称赞。
那么这些做官的在权柄中间，神赋予使命，也就是说权柄有一个范围的，有个范围的，你是这一州的州长，你是管不了别州的事，你是这一国的最大的总统或者是掌权者，你能不能管到另外国家的掌权者？也是不能的。那么都有神案例的各种权柄，就120个省他们各有各的集结起来。那这里就看到了说，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层级的，你都是 摆在那里是为了帮助人行善，对不对？为了惩罚罪恶，这是你得到的那个范围，你必须要这样啊，那是神把你摆在那边的目的。神不会摆到一个地方的目的要他去作恶杀行善的人。那么尽管塔利班他们在杀阿富汗的基督徒，这是合法还是不合法？神没有把那个位置叫他们去杀害神的子民，对吧？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些做官的是为了那一些人行善。第四节，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
他是神的用人，是神所用的人，是为了什么？伸冤的，是为了刑罚那作恶的，是让我们在一个好的状况里。因为神的国度里，主耶稣基督也讲说，如果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不能够存立，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话。那么撒旦国里面是不是很多纷争？太多了，纷争纷争纷，所以这几个人跟亡命相抗，就是纷争者作恶者是撒旦的灵啊，不是神的国里该有的。那么神的国里有没有这种事？没有，都是彼此相爱的。为此我们不要在神的国里搞分裂搞纷争，真的是要在耶稣基督的国内跟主耶稣基督合而为一，做主要我们做的事。主如果把你摆在一个权柄，你要知道那是为了帮助别人行善的，是不是这样？如果你是做父亲的，是帮助你整个家行善的，不是欺负你家里面的人来予取予求，然后作恶享福不做该做的事，那不是神摆到那边。所以神的国度里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顺服跟权柄。那么权柄不是说只是一个高的位置，而是说它有一种功能，它有一种功能帮助人行善的。那么我们有这样的光，我们就知道但以理有没有不顺服？没有，他完全没有。其实他是真的顺服了那个正义的王里面的那一个，我们王也知道，王也知道。可是这些作恶的人他没有，应该这样讲说，他有神的智慧，他有神的智慧，可是他有很大的代价要付，他可能会被狮子吃掉。他知不知道？知道，他知道这个可能性，因为那个法律是这样，要被丢到狮子坑里，所以他知道。但是他愿意被丢到狮子坑里而顺服，也不愿意不遵行神的命令。那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四章，这也帮助我们可能在未来的世代但以理所面临的这些事，我们也在开始经验。那么神帮助我们，我们应当如何得胜这一切？《使徒行传》第四章，当使徒们被迫害，第十八十九节，
所以叫了他们来，严令他们绝对不可再因耶稣的名发言施教。伯多禄和若望却回答说，听从你们而不听从天主，在天主前是否合理？你们平淡吧。
所以听从人的不听从神的合不合理？那么神的话这样说，人一定要你反过来，你该不该听？其实不该听，听的是不合理的，不听是不合理，不听是合理的。那么我们不要用这个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偏情，来背离神给的次序，那个是另外你的自己的私欲。但是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们不是为了自己，他们其实受害，他们觉得我们配为这名字受苦。那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读第二十九节。
伯多禄和宗徒们回答说，听天主的命应胜过听人的命。
听神的话要胜过听人的话，听天主的命要胜过听人的命。在和合本圣经是这样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如果神的旨意很清楚的显示了，跟人的法律或什么任何地方不一样，你们应当听谁的？是你们有自由的选择，可是听从神的人是有福的，你的福分是永恒的。可能会受迫害，我们不知道。那么但以理 他被神所保守。如果神对你的命定还没有结束，什么都伤不了你的，因为但以理的生命在这个时候还没有结束，是神要用他，所以神会保守我们直到他命定的那个时日。可是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完完全全的顺服神，顺服神百分之百，不能用任何的理由不顺服神。如果我们顺服的神在掌权，你顺服他不会错的。但是你顺服那个王，世界的王，纵使大利乌王是个好王，但以理如果听他的话不敬拜神，那么他真的从最好的位置上掉下来了。那么他真的顺服他，那王也知道愿意救他也救不了，也没有关系。说实在没有关系，我们也可能会面临到一个地方，那个不对的、作恶的在迫害正义的，而且好像很无助，我们很无助，特别是在兽的印记来的时候，666的兽的印记的时候，持了 3.5 年非常难熬的，可是忠信的人是有福的。我们要准备我们的心，就是和平常一样的来亲近神，来经验神一切的好。我们再翻回但以理书，也就是那些人那些环境全部都来阻挡神的受缚者，唯一的同情但以理的是这一个大利乌王，可是他也没办法能够做什么，他是最有办法做什么的，结果他也不能做什么，那就是说只有神能够有办法了。有一天我们也可能面临这样，只有神有办法，愿意我们现在就得到了一个鼓励，相信神真的有办法，神真的有办法，神真的掌权，神真的有一切的办法。所以真的很感恩我们有这一位神来信靠他。那么我们从他的话，从他的光里知道我们必须完完全全信他，可是不信那个作恶的，对不对？那个是假的，那个是表面的，这些人要砍但以理的头，他不能够就被他们砍掉，他还是要按照神的那一个对他的召叫。我们有命定，我们是世界的光，是世界的光要在人前照耀。我就跟大家分享，感谢赞美主。如果有感动的，对于今天的读经愿意见证分享的，我们现场的先好，我们请秦中。
感谢赞美主。一开始第12节讲那些人，那些人就是哪些人，我们应该知道就是122个人。其实这120个人有120个是兼叫做总督，然后另外两个是总长或者是监察使，他们都是非常高的职位，是不得了的，是在这个国都这么大的国都，他们做到那神给那个王给他们这个职分，他们还不满足，还要嫉妒，还要想办法为了那个一个位置把他拉下来，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心？可是人的心真的是从小就邪，圣经讲就是狡猾奸诈，连自己都会欺骗。这是有这么好的，已经有这么好的一个福分，他们竟然还要去，真的很，所以很骄傲，很可怕。所以这些人，所以到后来会不但他自己，我们后面会知道，连他整个家都受到牵引。所以他们聚集到来要看什么？看见达米尔正在自己的天主祈求。他看见是偶然的吗？绝对不是偶然。他们早就要陷害达米尔，早到是他一日三次要祈祷，就在那时候他来抓到他，就看见他说，所以他们就去向君王，就讲了，君王就是要把他丢了狮子圈内。那这个王就被自己框住了。可是我们看到这那些人呢，他们怎么对君王说？他大王，犹大俘虏中的那个达尼尔竟然不介意。这话很熟啊，这是前面好像我看看前面有一个人也这么讲过。哦，就是有一个，我看前面有一个也是讲说他是达尼尔不介意，等我来看一下，我看都没记得了。后面好像那是代查经。Anyway, 我暂时不讲不讲，就是这个话非常的熟悉，就是那口气，就是他这个是俘虏，又是犹大的，就是 把他贬的贬的，其实他是王心中第二人选，所以这些人没有王的心意，没有体贴王的心意，没有帮王解愁烦，反而让王陷入不义。真的是这些人真的是想不开，122个人有这么好的一个福分还要这样做来陷害这个，竟然不理那个达尼亚，那个达尼亚。 OK， 然后呢，达尼亚的人这边讲一日三次还是照样的行，视为神视为眼中善的事，他三天还是照的时间，持续的多年以来都不更改三日，还是去，没有说哦，这其实是发生了，我两次，或者是检讨一次，或者是两天一次，或者是一个礼拜一次，没有，还是照样的。这就是一个神的仆人的性情，就是忠心，忠心到底，不更改的，不能因为外面的压迫。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被操练，否则到了受印来的时候，外面的压力一来，我们是不是要把三次就变成改两次，两次改一次，一次就改一个礼拜一次。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反省要准备的一个生命。那个君王听到十分难过，有心要救，因为君王真的很喜欢丹尼尔，因为丹尼尔体贴王的心意，他是要准备让他居于全国第二位，所以他很难过。那从早上到晚上就要设法救他，因为他爱丹尼尔，他知道丹尼尔是一个，他已经在几个前朝，四个前朝里面都有他的很多的事迹，对于国家的一个贡献，辅助王朝，甚至于辅助了尼布甲尼撒王，所以这个君王要拯救他。然后我们看一下，因为这个王很对，因为这有心九教，因为他有心，但是他有限制，他不像我们的神是任何方式都有。我们看一下，在那个叫做以斯帖那边，我们前面也分享过，就是以斯帖的话是爱斯德尔传。但是德尔那时候不是有个哈曼要陷害这个，也是签了一个约。我们看第三章就讲到了，他想灭绝这个摩尔德开的种族，他们就准备了12月在阿达尔13日第八节，于是哈曼对薛斯西王说，在你全国各省内有一个民族散居在各民族之间，他们的法律和各民族都不同，又不遵守王法，容留他们，于是君王实在不利，若君王赞同，可谕令把他们灭绝，我愿意借10,000 塔冷铜银子。所以他这个哈曼就想要陷害，因为真的是跟他的民族所信的无论是他们的习惯、种族、文化都不一样，所以他们想陷害他。我们再看一下，再继续翻到第八章第八节，那就是好，那王就说，照你们的意义，以君王的名义为，因为这个下来也是不可更改的。可是呢，这边有一个神的仆人叫摩尔德开，他有从上面的智慧，虽然这个命令不改，他又加了一道，就是加了一个主的那个，这边讲了，就是照你们的意思，以君王的名义为保护犹太人，写一道文书盖上君王的御印，凡以君王名义所写且有盖有君王御印的文书，绝不得废除。虽然他那一天要杀死所有的这个犹太人，可是呢，摩尔德开从得到一个启示，他又加了一个求这个君王给他下一道玉玺，盖了玉玺，又吓到了，来让什么？就是在后面第几节，在十一节，文书上载着君王恩准在各城市的犹太人有团结自卫的权利，也准许他们破坏、杀害、消灭那些侵害他们的各族各省的居民，也可以杀他们的奴妇，抢劫他们的财产，且在12月的阿达尔月13日那一天，在薛西斯地。帝国各省内开始生效，他又加了一道命令来 反而就是让他们有这个武装起来，反而那些来迫害他们被他们杀害。然后我们再看看第九节，这边讲到了，所以神是非常奇妙，他可以，他有智慧了。十二月阿达尔月十三日，就是那一天该执行军令和上谕的那一天，也是犹太人的敌人原来想歼灭犹太人的日子。这边讲的非常美，却变成了犹太人制服敌人的日子。看起来要犹太人要被全部，那一天十三号，十二月十三号要全部被杀害。可是神的智慧让摩尔德开有一个智慧，又加了得到王的这个允许，加了一道命令。这个命令不但让他们全族人得以保存，而且呢，就是能够把全部的敌人给杀害。所以挪亚书第二十第八章那边讲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神使那些使一切协助那些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人获得益处。所以他是犹太人是蒙召的，虽然看起来这个是整个种族都要灭亡，可是确实有神的智慧，不但没有灭族，而且能够变成能够制服敌人。所以你就看到真的这个不太一样。我们天上的万王之王跟地上的这个王是有限制的。你再有权力，虽然是统管这个，可是我想这边他十分难过。我们再回到这里，有心要救他，虽然有这个心，可是没有这样智慧。或许神把这个把关闭了，因为神有更高的计划，要他真正留在狮子笼里面，能够见证他是一个全能的神，也见证这位仆人但尼尔他忠心，甚至丢到狮子圈里面，他也不否认，也不更改他对神的忠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真的是太美了。我们的神太伟大了，他可以把一切不好，人认为不好的，可以变为好的。所以我们真的是何其的有福，能够跟随这位神。这个神不但是全能的、永生的，而且他是爱我们的，就是因着他的爱，我们成为今天的我们。感谢主，我分享到这里。
感谢赞美主，今天这个念的几节都是很白话啊，就是非常容易懂。那我在看的过程中有想到一个事情，在这一段里面讲的，就是显然这个是个不宗教不自由的一个环境，就是信仰不自由，因为他们要签署这么一个文件之后呢，就说你不像这个大王，就是那个达里亚王，或者是任何神子，而向其他的神来去祈求的话，就犯了罪了。所以显然就是限制了，就是把当时的人的限制了，就是说这个王才是神啊，就已经变成一个很错误的一个导引，然后也限制人有信仰的自由。那其实我们现在看，美国是讲信仰自由的国家，在宪法里面都有信仰的自由。那我知道那个中国也是在讲说他们是信仰自由的，在他们的你们怎么说，宪法也是你的宪法里面是信仰自由的。好，那你就知道说在我想说以前美国的所谓的信仰自由跟中国的信仰自由是完全内容不一样。那我们也是心里很清楚，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比如说你讲说你信仰自由，那你可以真的去实行你的信仰吗？在中国啊，大概是不行的，就是你要在经过一个组织的管理之下啊，你有这样的。那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的主一直是给我们最大的，在任何事情上他给我们最大的自由，甚至就是说他知道我们会心硬，会偏离他还是给我们自由，因为他是那个那么大一个宽容的主，就是我们就是在犯更多大的错之后，我们愿意转向他就会原谅我们。有时候人没有办法有那么大的一个宽容的心，那我嘴巴上说原谅你，可是可能心理上面还是很记恨的这样。 那我刚刚讲说过去的美国的情况，现在的美国情况已经是，我觉得慢慢已经是也变质了啊。嗯，譬如说前一阵子听到一个姐妹分享，因为她的选择，她不愿意要打疫苗，那她甚至就面临到她要丢了她的工作。那都这种，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真的人是已经很非常非常的，有点就是说，真的是在处于非常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但是呢，他去教堂的时候，神父居然跟他讲一个话，就是说，我后来听我自己觉得很惊讶，就是说，神父说啊，你没有打疫苗，那你就像那古代的那个患那个麻风病人一样，就你靠近我说啊，你是不洁的这样。我今天真的好难过，因为觉得就说这个他的决定是在信仰下做的决定，就是说他相信就是按照他的那个，他在他自己的那个理智上，他的那个知识上面，他觉得说打疫苗是不好的，所以他也祈祷，然后知道主的意思是叫他不要打，可是确实在教会的神长这样子讲他的话。所以我说就说在这个上面，就在这样的思想上面，这个信仰已经是不自由了，已经被一些人，他已经把它变成了一个框架，就是说哦，你不这样做。我今天就在反省这些，就是说当我们真的像刚刚秦总也说了，我们真是要准备我们自己，就是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我是不是很能够很肯定的知道，就是说我跟主的关系是这样子的，主对我的命令是这样的，那我是不是很中性的、很认真的去执行，而不是因为受到旁边的就是说哦，我这个窗开着，别人就看着我了，我就不敢，我把窗子关起来，阿尼尔把窗子关起来，关着窗子祈祷，或者是我刚才在想说那个楼房，你想想看，楼房如果那个楼房那是一个阳台嘛，没有阳台，或者是就是在窗口如果就在窗口的话，那当然他跪在窗口，那从外面一看就可以看到了。我在想说，很可能是要真的要看到他是不是在祈祷，要走到那个他对面的楼房，这样看着他，对不对？所以就说这是一个他可以去躲避这种隐藏这样的状况的情况，可他没有隐藏。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中间，我不会去隐藏我应该做的，我应该表现出我该有的信仰的一个表达方式。好，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现在开放给线上的，有感动的就请举手。好，我们欢迎永刚弟兄打开音频视频发言。
感谢赞美主。达尼尔真的是很勇敢的，我们要学习他这样的一个生命，应该有他这样的生命性情，因为他平时和主的关系就是这样好。表面上看起来他是不顺服，刚才苏老师分享的，我就想讲到这一个关于顺服的问题。顺服和不顺服，只能顺服最大的权柄。如果任何的权柄，他和主和天主的说的权柄不冲突的话，我们要顺服要听。如果他和天主的关系就是说的权柄冲突了，那我们就不能再听了，因为。刚才也读到了，听天主的应该胜过听人的，听天主的应该胜过听人的。就像前一阵的打疫苗，你这也是政府官员，也是权柄有权柄的，那他们要强迫你去打，那你这个时候要问主了，要不要我打了？这个时候实际上他们是没有这个权柄的，不在他的权柄范围之下的，所以不是什么都要顺服，不是什么都要去听的。其实打疫苗不打疫苗这个并不是受孕没有很多大的关系，如果真的受孕来的时候，那你不能因为这个是借口，哦，这是权柄让我去打的，这是我要顺服权柄，其实呢实际上是在你是满足自己的私欲偏心，你是怕丢掉工作，是怕早去这些麻烦，是怕这些他们的迫害你才去做的，而不是真正的顺服权柄。你真的顺服权柄，你一定要顺服天主的。天主要你做了吗？我们首先要想一想，天主要我们有没有让我们做？因为主的话也说，在福音当中，主说，谁若爱父母、爱妻子、爱儿女、爱这一切， 胜过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甚至不要说是那些政府官员，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上，他说的话如果让我得罪主，让我违背主，我都不能去听。我宁愿得罪他，我宁愿违背他的命，可是我不能违背主的命。因为主的话已经说了，超过他爱他们，爱他们超过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不是不让我们去爱人，爱人是主的命令，可是如果这两个违背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选择主。爱主是在万有之上的。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也想起一些见证，有些神父或者是一些会长一起喝酒啊，喝酒喝的喝开心了，哦，这一杯倒给你，你喝下去，让你喝下去，或者是酒不够了，你再去买。那这个时候我碰到过这个事情，我说我酒量我不喝了，就是不喝。以前我是喝的，现在这样的，在现在我是不喝了。他这些叫我做的，我不要做，这个不会违背。还有一次，我记得，我不知道这个该不该讲。你不要认为什么和神父在一起都是安全的，和神父在一起，他是神父，他懂得多，他知道多，我就相信他，我就不会犯罪，这完全是错的。你必须要自己要有一个灵里面要很和主的好关系，会敏锐。那一次是和神父一起去洗澡去了，洗澡去呢，到一个地方洗好澡以后，神父说我们到上面去休息一下。其实这我想也没有关系，休息一下就休息一下。如果跑到我们到上面到二楼去以后呢，就是我一看场合就不对了，有些就是不是说在那里休息一下，而是有些按摩的，有些那些小姐都在上面，我很生气的，我马上我说赶快回去。我说我赶快走，我就马上就回来就走了。神父说那好，我们走。估计他也不一定知道，我不能再去判断任何人。他也是到一个，因为他是到我们县城去，他也找不清楚，我也不知道，我这么也不知道。所以看这个情况下，我不能说神父要去了我就跟着他去。我一看不对，我们马上就回来了。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不能是说认为别人叫你这样做了就没问题，要一定要问问主。在厂里面上班也是的，有些老板，有些你的上司，他会告诉你一些事情。那我们不去判断他。我比方说我去请假了，我主日天去教堂我请假了，他这一天要叫你打卡。我说我都请假了还打卡干嘛？你打手纹，那个就是有这个有一个记录，就是他有个出勤的满硕记录。实际上他是怎么样的，我不去判断他。他有些在里面有些什么搞什么弄虚作假的事情，有什么做的出勤人家给他钱我不知道。但是他让我这样做，以前几次这样做了，后来我良心感觉不对，我就不做，那他就不准你假，就迫害你，那要么你就不要干了。就是这样的，很多一些不法的事情，有些不对的事情，我们不能盲目的去顺服，要问主，要问一下主在我心中的感动是什么。所以应该是顺服天主胜过顺服人的。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些。
谢谢永刚弟兄，我们欢迎华明弟兄打开音频视频。
好，感谢天主能是相聚分享天主的圣言啊，然后也能够在我们生活在人世间，然后的确遇到很多真实的事情啊，然后请那个家人们分享，无论打疫苗还是那个啥，都挺现实的，确实。然后就是这段圣经呢，然后刚才的话看到，这个刚才的话就是感觉的话就是不能那个太拍马屁哈、啊，拍马屁害死人。我感觉就是刚才这个这些下边人啊，就是拍这个国王的马屁呗，拍的然后拍太高，然后下不了台呢，想叫达尼尔，你看都进那套下不了台呢，然后呢，这个，但是天主呢，是不是啊？天主高于他们这个智慧，然后呢，就保守了达尼尔啊。这就是说，这个我们不能过于高举人。刚才一个感动，就是说，无论我们教会中的这个谁，老师啊，谁师啊，什么这个谁父，的确是刚才听永刚弟兄分享也是，我们不能过于高举人，无论谁父啊，牧师啊，是吧？本质上也是软弱的罪人。这个我们天主教宗不是说嘛，说我是罪人， 是吧？我是罪人，这是我们的一个人的一个属性。我们本身呢，我们人的属性的话，虽然我们是义人，但是我们还是有罪性的啊，罪性就那七罪中罪性依然存在。你没有升天堂之前，反正人活着依然有罪性，骄傲、懒惰呀，什么嫉妒啊，这些，你罪性存在。当然呢，无论谁不说那个刚才那个真实情况啊，谁父修女呢，然后就有一些情况呢，他们是单纯的，有些事情呢不如我们教友懂世俗上的多啊。我接触到也是，他们呢可能也不了解这情况，然后呢，当然我们看到谁父的软弱的时候，就要无论我们掌上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为他祈祷，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他们就是灵性的父亲啊，但是灵性的父亲呢是软弱的。啊，就像诺厄的那个三个儿子一样，三个儿子看到这个父亲软弱脱光衣服在那儿的时候呢，三儿子做的是吧，就不如那个大儿子和二儿子，他那个拿着衣服倒退着，啊，不看父亲的裸体，然后盖上衣服，这是聪明明智之选，这是智慧的选择，啊，而不是呢那个张扬这个父亲的缺点。这个是难听着叫愚蠢，的确是啊。当然自己也犯过很多这个错误，就是我们这个神父的缺点啊，或者说这个一些啊长上的缺点是我们要保护，不是张扬，这个确定，这一定要切记。说到这儿，然后这是一个感受啊，因为我们要保护我们的长上。保护我们长上就是保护我们的父母啊，属灵上因为前辈呢其实都是我们的，尤其是神父呢长上呢，其实他们像那种属灵的伞一样啊，有的这个有老师讲课像属灵的伞一样遮盖着我们。如果我们经常保护神父或者长上还有缺点毛病，我们就说传说就是拿那个尖的东西把你那个属灵保护你的伞戳窟窿眼，出窟窿眼慢慢以后就漏雨，以后湿的是我们自己啊。这个是其实也经过在讲了，当然自己犯的错误我也需要悔改，不能盯住别人的缺点和弱点，因为本身我们也是罪人。当然这是说人啊，因为人的话其实说又听一个谁会讲课，我们人三个属性啊，一个是受造物，一个是罪人啊，一个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呀，啊，对对对，三个属性，我们只有真正活出来了，我们生命才够比较健全。我们不承认罪人的这种有一点那个的罪性的话，我们就容易骄傲，受造物也更不承认受造物的话，容易累着自己啊，因为我们不是天主，不是救世主。当然，刚才舒老师还有各方面分享的特别好啊，这是感谢天主啊。当然就是说这个不能过于拍马屁，的确是啊，我们这个。过于高级有些神父啊或者说老师讲课呀，这会害死这个老师或者神父的。当然无论任何灵性的，我们没有谦卑的话，你信仰其实是灵性生命呢还很低。这当然我们都没有谦卑，本来是骄傲的罪人，就需要天主赐给谦卑。这个有时候在天主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那需要承认的，那天主我不是找义人找罪人。举着两个，一个法利赛的祈祷，还有一个罪人祈祷。那在天主面前我们敢称义人吗？天主认你是义人，那是看在耶稣基督的面子上，在耶稣基督内看你才是义人，你离开了耶稣基督你是谁？后一途天主就高举了我们，我们都一无是处，一无所有，没有天主，没有天主圣神，有些讲我们一无是处一无所有，那个弥撒祈祷词还有一些怎么说的，没有天主圣神，没有天主，一无是处的，一无所有。所以说我们这个其实一切都是来自于天主，我们的气息。刚才达尼尔先知书这个第几节呢，我看23节是吧，六章还是五章，却不知遵从那掌握你的气息注定你一天命途的天主，就是我们的一呼一吸是天主赐予并且掌握在天主手。我们敢称什么？我们敢称义人吗？我们敢自称为义人吗？那是我们天主不给我们计较，天主呢就是宽恕我们的无知，我们在天主面前谁敢称义人呢？我们只能说我在耶稣基督内的义人， 天主是在耶稣基督内看我们为义的，这个你都是不如教他实际的做事情，是吧？有些这个啊，这是我的一个感受，有点激动啊。当然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谦卑，那个激烈动第一就是骄傲，我们首先练谦卑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就需要天主赐给我们谦卑。好，感谢主赞美主啊，也请光荣归于天主圣三，不当之处大家见谅，有宽恕指正啊，感谢天主永受赞美啊。
感谢赞美主，接下来还有四位，请把握时间，每一位在四分钟，我们欢迎桂英姐妹音频视频开始见证分享。
感谢赞美主，那一次给我们美好的时光。反正我就觉得只要有聚会都高兴，因为是我精神的食粮吧，也是我学习成长的一个必须要具备的。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时光。那在今天查经，我大概这个查经的话，跟着这个查经班，在之前的话就是默示录的后面，非常的高兴，就从此开始了我对一个查经这个课程的研习是有持续。那我在今天的查经里面所得到的，我有三个在思想跟行为上的一些领受，或者我有一些能够给我一些的改变。那第一个是在讲到了说，刚刚讲说耶稣他在世上救赎我们，在他的救赎奥迹里面，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了他那一句话，让我心里有一个突然有一个光，说对的，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耶稣知道，因为他为人的时候他了解我们的人性，他帮我们求了。所以在这里我坚信的认为，我不知道的罪我犯了，我没有觉察，那天主一定会赦免我，因为他是慈悲怜悯的。所以让我的心里面就有很多的平安。那在第二个是我今天都读到了听到了权柄，这个权柄对权柄的认识，我也有很多的困扰，因为我一直在求这个顺服跟谦卑，这在我是一个很难去改变的一个我的行为。然后在这个当中的时候，我常有问神父，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因为我的争执光在我的家庭里面，我就可以知道我对什么叫权柄。我现在知道了以后，神父说那先生是权柄啊，你不要以为先生不是，父母才是。那在读经里面更知道，我的主管凡是他比我长比我大的，因为天主定规了，这些职分这些名称都是天主定的，那我都要服从。服从这里我今天又得到是，我们不是什么都服从，但是我们什么都要服从，在跟天主的诫命在抵触的时候，天主的话主抵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坚守天主的话，听天主的话，在天主的话里面我们要去听我们权柄的话。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可能在顺服跟谦卑上的学习是有很多的阻碍。这一个关卡，这一个关口我们一定要走过去。还有第三个我今天的一个领受是陷阱，环境中的陷阱。那我们在今天又翻过去翻过来，在艾斯德传里面，在今天达尼尔的我们的第六章 那个刚才的艾斯特第三章里面，在环境中都有好多的陷阱，也许我们是在其中受害者，也许我们是在旁边，我们看到别人受害，所以在这个当中的时候，我们要保持一定的信念，不要在环境中跟今天所学的，就是我们该去顺服的我们要去顺服，我们不该去接受的我们不能去接受，今天的整个这个我听到的，我心里面感受这三点，就是它有一些相关联，然后感谢赞美主，他让我在这个查经当中的一步一步的学习，让我每天都有进步，都能够很踏实的在我生活里面给我很大的帮忙，让我能够平安，能够喜乐的去面对我环境中存在的陷阱，我看得到，我意识得到的，或者在别人的陷阱当中，我可能能分辨知道的时候，我能够帮助的我一定帮助，还有我能够不参与在陷阱里面不作非为的，就像秦中说的一样，那120个人再加上三个人再减掉一个人，那么就是122个人，我大概不做，不去像他们一样做的是制造陷阱为非作歹。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感谢赞美主，我们欢迎葛瑞姐妹打开音频视频见证分享，请把握时间。
感谢赞美主，谢谢谢谢天主，谢谢苏老师今天带我们学习。苏老师今天讲到有一个顺服哈，就特别的感动心里边。我就看到达尼尔，其实他真的是很顺服天主，他也顺服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然后那苏老师带我们看了那个罗马书的13章这里，那苏老师也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那个一切的权柄，天主把它摆在那个地方，那是要做就是天主在他生命当中命定当中的事情，是这样的。那如果说他说的不是来自于天主的旨意呢，所以很感谢天主。我就前两天读到那个出谷记的第一章这里，从那个15节开始哈，然后埃及王就吩咐那个希伯来人的收生婆哈，叫他们看见以色列的女人哈，就是男孩就要把他们杀死，他给他接生的时候，那女孩呢就活着，但是在17节，但是收生婆敬畏天主，没有照埃及王的吩咐去做，保留了男孩的性命。那在20节这里就看到天主遂恩待了收生婆，21节因为收生婆敬畏天主，天主就使他们家门兴旺哈。还有一个就是在第二章的这里，梅瑟的爸爸妈妈，然后他们生了梅瑟以后，也看见梅瑟哈就长得俊美，就把他藏了三个月，他们就收生婆哈跟这个梅瑟的父母，他们也没有按照埃及这个权柄，因为这个权柄我们要顺服的是最大的权柄，是天父的旨意。所以达尼尔，我们就从达尼尔的生命当中来看到，他就是愿意付上他生命的代价，因为他真的是他跟天主有一个很亲密很亲密的关系，所以他知道天父的旨意。当我们顺服天父的旨意，那就是真的很感恩。所以就看到中途大师录中望跟那个博多录哈，当那些金丝法利赛人讲他们的时候，今天说是带我们去读的，然后他们说了顺服人不顺从神，你们觉得合理不合理。所以真的很感恩，在我们在就是我自己的学习，在我的人生旅途当中，就是凡事就是顺服天主，顺服天主那是讨天主喜悦的，是跟天主的话一致的，那就顺服；跟天主的话不一致的，那我们不改变天主的话。达尼尔就是不妥协的义， 不妥协的义的时候，丢在狮子坑里，丢在火窑里，天主也会保守。那如果说我们想想他今天他如果达尼尔哈六章这里他顺服了这个王的时候，其实王也救不了他，那这样子的话真的就是那天主怎么办？所以我们在最后在幕后的时代一定要做那个决定，正确的决定还真的是真理当中来决定，在主里来决定。所以要就是要常常的提醒我自己，天主也真的是感谢赞美天主，一切的光荣都归给主，感谢赞美主。我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我们继续欢迎董金姐妹打开音频视频见证分享。
感谢天主，刚才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也聆听我们的老师和弟兄姐妹们的分享，那我心里有几个字，就是对主放心，在我的心中，而且这几个字带给我的是一种平安。我感受到的是达尼尔，就是为什么君王那么喜欢他？他身上究竟有什么是君王所喜欢的？就是那几个非常喜欢阿谀拍马的人啊，君王为什么不喜欢他们呢？那么让君王舒服的人，君王为什么不喜欢呢？那其实是君王也被达尼尔身上带有天主同行的光芒，带有天主同行的吸引力所吸引。实际上我感觉到就是当我们成行义德的时候，真正难的并不是那遥远的君王，其实往往是身边很多疼爱我们的人。就像其实达尼尔这个他显示的是这个君王和臣子之间，但是其实来说我感受到其实这个君王非常的爱达尼尔，就是超越于众人。那正常的人性来说，他也应该是对君王是非常忠非常义也非常爱的，他不会一般来说对君王是伪善伪爱的那种状态。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感觉君王有很多心里话都没有说，就是达尼尔啊，我求求你行不行，你就别让这些人抓住把柄，别让他们在我面前去告你，我真的是想这样保护你，就是不想让你这样被我的这个刀剑所最后杀死。就是其实这真的是很爱他，就是难道达尼尔就不识抬举吗？他不懂吗？他在很多很多事情上都会为了君王的益处，那在这件事情上我其实就是感到他就是你看他也没有说什么，他就是还是在做着他日常应该做的事，其实他没有做什么辉煌性的义举，就是他应该向天主献上祈祷，他就是每天都是做的是这样一件像我们吃饭一样非常正常的事情，怎么这件事情就成了杀身之祸？但是他还是依旧就做着这样低调，我觉得他也没说刻意的说我要宣扬出来，但也没有说非要刻意掩藏起来，就还是日常该做他该做的事，因为只有在主内，只有在主的同行中，在主的光照中，那个才真正的是达尼尔先知。其实君王所爱的就是那个他，那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更多的祈祷，更多的向主的一个朝拜，我相信为达尼尔在此刻的困境中才是最安全的。对主放心，对主放心他前面的路，也对主放心其实他知道这样一个君王对他的一个恩待真的是来自于主的一份恩宠。那其实也是把这样一份这样一份关系，这样一份恩宠放在了主的手中，为主放心。我有些时候我就在想，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 我怀孕的时候，然后因为吃过药嘛，当时其实让我打掉孩子的不是什么医生啊法律啊，都很遥远，其实是我的家人，他们是最爱我的，他们是最担心我的，那实际上我也是最爱他们的。我知道他们很爱我，是害怕我因为这件事情会牵扯后半生的一个负担。他们爱我的心没有错，虽然他们有他们的认识，其实我感受到的是，当你一定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认为那个事情，你知道这件事情它是对的，甚至你愿意去付上代价的时候，其实心中最难受的是跟家人爱人所那个关系，那个是最难受的，那个是最纠结的，那个是最纠结的。那就是天主知道这一切，天主知道这一切。所以我还是刚才第一开始分享那句话，我们把我们的心放在主内，对主放心。感谢主，时间交还给舒老师。
感谢赞美主，我们欢迎今天的最后一位见证分享，我们请乌阳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见证分享。
好，感谢赞美主。今天学这一段经文真的很多的光照，尤其是看到11节和15节，那里都可以看到那些迫害杀害的那些人，他们是纷纷聚集过来的。然后也想到耶稣受审判，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经师和群众也是纷纷聚集的。然后在经上也说，凡热心在主内生活的是必受到迫害的。苏老师也在问，也和我们说，我们要准备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要走在这条命定的道路上，那受到迫害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应对，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刚才听苏老师分享，他说我很有光亮，他说撒旦的国是自相纷争的，然后耶基督的国是彼此相爱，是和平的，是彼此相爱的。然后在这里我学到了，我甚至很感动，我给我一个智慧，我怎么面对呢？是以主耶稣的他的智慧，以主耶稣他的性情去面对。然后在我查到以撒意亚53章第7节，他说他受虐待仍然谦逊忍受，总不开口，如同被牵去待宰的羔羊，又像母羊在剪毛的人前不出声，他也同样不开口。然后第10节，上主的旨意是要用苦难折磨他，当他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做了赎罪祭时，他要看见他的后辈延年益寿，上主的旨意也借着他的手得以实现。看到主的性情是谦逊的，主的性情是顺服的，主是不争吵不纷争的，而是带着爱，他爱阿巴父的旨意，他爱他要拯救的他的人，属于他的人，他是不开口的，他是谦逊的，他是待宰的。然后我在查山中圣训马窦福音第5章的第10和11节，那主他和我们怎么说呢？那我们的信仰要站立在他的话上面，他说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几时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捏造一切坏话诽谤你们，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欢喜踊跃吧，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曾样迫害过他们。我不知道将来如果我们的生命一直是跟随主的，我们是否会遭到迫害或者怎样的迫害，可是主说我们是有福的，主会救我们。那是派遣王来救我们，还是派遣谁来救我们，还是他亲自救我们，还是 在天国是怎样我不知道，可是主说是有福的，天国是我们的，我们应欢欣踊跃，因为我们的赏报是丰厚的。然后还有我还有查到，那可是上主是公义的主，他是公义的主，在罗马人书12章19节，诸位亲爱的，你们不可为自己复仇，但应给天主的愤怒留有余地，因为经上记载，上主说复仇是我的事，我必报复。就是审判是天主的事，他必要按照在审判的时候必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予以赏报或者惩罚。所以在这里得到很大的光照和启示。那基督的国在来到世上的时候，世界的王是不会退让的，世界的王是要抵挡的，是要群集的，是要攻击的，是要杀害的。那我们要以怎样的精神，就是我们的主是怎样做的，我们也当怎样做，我们也当不惧怕，可是也不纷争，就是相信我们相信主就在我们的后面，在他的掌管中。感谢赞美主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今天每一位见证分享的兄弟姐妹们，感谢赞美主。因为时间的关系，待会祈祷时我就代表大家祈祷，之后会有一段时间用语言之恩祈祷，那个时候你可以把每一个意象同样的时间借着圣灵无可言语的叹息把它呈现给主。如果你没有语言之恩，你想要有，你可以开口就说主会把这个恩惠给你。如果你不能够用语言之恩祈祷，你愿意在心里面跟主祈祷一样，主俯听我们众人的祈祷。我们现在就到主前安静我们的心。亲爱的主耶稣，深深的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应得名聚在一起。诚如同在留言区有姐妹说，非常非常感谢上主，让我们在这困难的时刻，我们的聚会没有停止。是的，主耶稣，你在希伯来书说，不要停止圣徒们的聚会。你祝圣我们都成为你的圣徒，因为我们是你的身体上的肢体，头是圣的，你就要亲自圣化你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让我们都在你圣洁的爱中得以圣化，得以成全。主，求你炼净我们的心思念虑，让我们心中的思想口中的话都悦纳你，让我们心中对你的爱是完完全全的，让我们愿意为你付上的代价是100%承袭你的旨意，以不妥协的意来承袭你的旨意，拒绝仇敌的各种伪装包装。主耶稣，我们愿意为爱你，按照你在经上所说的，那爱你的人就是承袭你旨意的人。我们渴望承袭你的旨意，唯有你可以让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如何生活，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如何在你摆在我们的这一个位置上来荣耀你的名。你把但以理摆在了位置上，他荣耀了你的名。求你把这同样的智慧、恩典、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摆在的地方、摆在的环境里来荣耀你的名，让世人能够见到你的见证人，那世界的光要成为世界的盼望。主耶稣，谢谢你，你不愿意人丧亡，你愿意众人都得救。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就要活在你的救恩里，彼此相爱。一国不能自相纷争，我们不愿意上了仇敌的当而彼此不相爱。我们爱近人没有别的选择，就是真心的爱他，用发自内心从你那里领受的安慰来安慰别人。我们也愿意从你那里领受的你对我们的寒忍，我们要对近人是带着寒忍。主耶稣，爱是寒忍的，求你把寒忍的爱赐给我们。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们愿意对于所处的环境以及在近人中间有许多许多的需要上，你赐给我们你的忍耐，让我们有你的忍耐，有你的爱， 耶稣，我们多么多么盼望是彼此相爱。当我们彼此相爱时，世人就能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我们愿意彼此相爱，求你赐给我们爱的能力，让我们真真实实的彼此相爱，让我们爱你结合在你的爱内。主耶稣，谢谢你，你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就跟你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所有的人就能够因你的名在你的爱中彼此相爱结合在一起，你的国就要在我们中间彰显。你喜欢把你的国赐给我们，就在我们的心中，就在我们奉你的名的聚会里，就是你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你把你的国赐给但以理，你也同样把你的国赐给我们每一只你所爱的属于你的羊，让我们都认识你，让我们都属于你，让我们都承袭你的旨意。谢谢你在今天在我们中向我们说了你对我们的爱，赐给我们所需要的光。主耶稣，求你在认识权柄上赐给我们真知灼见，赐给我们真实的光。你愿意我们都顺服权柄，我们也愿意，我们愿意顺服一切的权柄，一切从你而来的权柄，所有的权柄都是从你而来的。那作恶的其实不是你按立他们作恶，那我们不听，那不是权柄的我们不听，并没有不顺服，我们顺服的是你的权柄，你是这权柄中的权柄，因为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都交在你的掌管中，所有的权柄都在你的手中，你愿意派遣谁就派遣谁，你愿意兴起哪个王国，把国度交给哪个人，那么他就能够因你的权柄而做王，就能够因的权柄而在一个位置上侍奉你。求你让做权柄的能够更明白你的心，认识你的心。主耶稣，当你把我们摆在权柄的位置上时，我们以你的心为心，你是至高的权柄，你却是为我们的好处舍弃你自己的性命，我们也愿意为了你摆在我们的身边要照顾的人，权柄底下的人，愿意舍弃自己的性命，愿意顺服我们的权柄，就像顺服你，你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愿意顺服你，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献给你。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求你赐给我们真光，而不是没有名字，没有属灵的知识，没有属灵的智慧，而白白的被迫害，而白白的糊涂死了。我们愿意活在你的旨意中，活在你的命定里，我们愿意活着为你而活，我们更愿意活着为你而活着，死为你而死。主耶稣，谢谢你，你做的事样样都好，你做的事样样都好，你愿意我们共同来承受你的国，求你把天国赐给我们，愿你的国降临，降临在我们每一次的聚会里，降临在我们生活中，降临在我们每一个奉你名的，不论是在哪里的聚会里。主耶稣，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如同在天上，愿你的名就在我们中被尊为圣，你的名受显扬。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你的名要释放我们众人都得自由，凡是求告你名的人必然获救。主耶稣，我也把我们生命中需要你救恩的各式各样的需要恳切的祈求你。主耶稣，谢谢你恩待了徐莹的爸爸，让他活着信你，让他有你的平安，走过了他人生的道路。谢谢你，今天是他的告别式，求你恩待这整个的过程里，满了你同在的平安，满了你的安慰。主耶稣，谢谢你赐给徐莹的爸爸徐亚巴郎能够活着信你，那么就要永远的活在你的赐给他的永生里，你把他的灵魂带到你的天国里，把他引到你永恒的爱里，安慰他，也抚平他一生一世所受到的一切的苦难，你擦干他的眼泪，你安慰他，再也没有苦楚，再也没有伤痛，一切都更新了，你让他在你的国度里喜悦的也等候着我们，喜悦着等候着他的家人都要去到那里。主耶稣，我们都要去到那里， 我们都要跟你在天上的众圣徒能够在你永恒的爱内不断的在你的光中，在你的爱中，在你的国度里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认识你。主耶稣，谢谢你，我们中间有去世的家人们，主耶稣，我们也恳求你的怜悯，让他们的灵魂都进到天国里。我们中间有生病的家人们，亲朋好友们，主耶稣，求你治愈。你受到了各式各样的苦难，承受了鞭伤，我们就能因信你的治愈。你让我们那些有病的家人们能够信你，能够信你，就因着你的应许，我们抓住你的话。你已受了各式各样的责难，受尽了苦难，承受了鞭伤，就能够使一切信你的人得到各种疾病的治愈。你让我们所关爱的得病的兄弟姐妹们，不论是心灵的，不论是精神的，不论是生理的，主耶稣，你让他们有信心，你就要让他们经验到你要治愈他们，让他们得到完完全全的治愈，释放他们的生命。主耶稣，让我们所爱的家人们，我们信你，一人信你，全家得救。我们这些迷失的家人，曾经是热爱你，如今冷淡的，或是受到仇敌蛊惑而迷失的，主耶稣，他们不属于仇敌，他们属于你，他们完完全全是属于你，是你宝血赎回来的。我们不放弃他们，你也不会放弃他们。求你赐给他们你的名物，让迷惑他们的灵不能够继续的在欺骗他们心灵的眼目，蒙蔽他们的良心。你的圣灵，真理的光要在他们里面照亮他们的灵，照亮他们的心思念虑，让他们在黑暗的蒙蔽、黑暗权势下能够有你的名物，有你圣灵的光。你圣灵的光在他们里面是不会受到世界环境中的迷惑，让他们见到你的光，因着你的光就打开他们的明悟，让他们走出黑暗，让他们进入光明，让他们再回到起初的爱，让他们能够就跟我们一样不放弃你召叫我们的每一个聚会，不放弃你召叫我们每一个善工，能够在善工中度日，能够同心合意的在你的聚会中来亲近你。亲近你为我们是多么多么的好，主耶稣，我们愿意亲近你。主耶稣，亲近你就是这世界上你赐给世界最大的礼物。主耶稣，当一个国家有爱你的人死，那国家要蒙福；当一个国家有承袭你旨意的人，那一个国家、那一个地方、那一个团体、那个家庭、那个社会就要蒙恩。你使得但以理让巴比伦国蒙恩，你使得但以理让波斯国蒙恩。主耶稣，你也使得我们在你摆设我们为我们所安排的位置上，让我们所居住的环境，让我们所在的团体，让我们所在的家庭，让我们所在的 国家都是蒙恩的。求你复兴你的教会，复兴我们的生命，活在你的旨意中，你就复兴你的教会。主耶稣，你的教会就是奉你的名聚在一起，你的身体，你的家，愿你的家充满你的荣耀，都是彼此相爱的，没有互相纷争的。让我们在你的家中学习着彼此相爱，学习着以不妥协的意来承袭你的旨意。求你向我们显明你的旨意，求你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成行完成你的旨意。主耶稣，谢谢你，你的教会复兴，国家就会复兴，唯有你在我们中是我们的希望。主耶稣，这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有许多仇敌的作为，但是你的宝座仍然安立在一切的国家，因为你在一切的国中掌权。我们相信你在我们所在的国家你掌权，虽然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令人痛苦的事，令你伤心的事，不合你真道的事，主耶稣，你仍然掌权。我们信靠你，我们信靠你，我们呼求你，我们把一切我们的需要都交在你的掌管中。主耶稣，那为义而受迫害的人，你加添他们信德而不妥协，纵使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愿意为你作证。那蒙你的恩惠而活着的，活在你的恩典中的人，主耶稣，也求你继续的让我们这一群爱你的人是住在隐秘处被你保护的人，
直到你的时机，直到你乘着云彩光荣的将来。主耶稣，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拯救我们，拯救我们的教会，拯救我们的家庭，拯救我们所爱的人，拯救我们的社会，拯救我们的国家。是的，主耶稣，愿你的国，永远的国，快快的降临。在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里，我们把一切一切的需要带着信心交给你，带着盼望呼求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哈嘎达伊达嘎巴达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
谢谢你俯听我们向你献上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谢谢你让我们彼此分享你的好，我们彼此都来在你的爱内蒙受了安慰跟鼓励，我们更愿意以更大的热忱在真理中来跟随你侍奉你，愿你受光荣，感谢赞美你，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中，你的平安喜乐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就在我们的口中，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每一次的聚会里，感谢赞美主，阿肋路亚，阿肋路亚。